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空中神学院节目将由卫斯理老师主讲中国教会史上的人物。您对中国教会史知道多少？对于第一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了解多少呢？想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和蒙恩的经历吗？让我们这个时候就预备心，准备聆听由卫斯理老师主讲的新系列课程。
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从今天起要与你们一起研习空中神学院的一门新课《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我们知道，人物是构成历史的主要部分，也是呈现历史教训的主要媒介，因此研习历史中的人物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这门课就是要从中国教会历史中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透过他们的生平与事工来了解中国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并见证上帝透过中国教会历史所彰显的大智慧和大能力。这门课预计有30次，每次研习一两位或者好几位人物，他们有些是来自外国的宣教士，有些是中国的信徒，他们多半会是弟兄，也有几位是姐妹，他们生活的时间早的到19世纪初年，晚的到20世纪末年，大概涵盖了2个世纪。当然，从将近200年的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中只选出几十个代表人物，这份名单一定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同。我的选择当然受到我的教会背景、研习心得以及掌握的资料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有人开出了一份大不相同的名单，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好，以下让我们开始研习第一课，最早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牧师。马礼逊在1782年1月5号生在英国的一个农家，家境非常贫穷，他是8个孩子中的老幺。那他的父亲因为生病了，没办法种田，就改去制鞋业做工，制鞋的工人。不过他父亲也是当地长老教会的长老，所以对儿女们的信仰是非常看重。 对他们都有很严格的教导。马礼逊的记性很好，他在12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完整的背诵诗篇第119篇。我们都知道诗篇119篇有150节，是最长的诗篇，能够完整的背诵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马礼逊在大约17岁的时候，读了一些有关海外宣教事工的报道这样的杂志，而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就决定将来也要献身在海外宣教的工作上。由于家境非常贫穷，马礼逊很早就要开始帮助父亲赚钱养家，也因此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习性，这对他后来的宣教生涯是有很大的帮助。等到他的母亲过世以后，马礼逊就进了神学院接受训练，同时他也研习医学、天文学和中文，准备将来到中国来宣教。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对于宣教英雄马礼逊而言，他所要面对的时势就是一个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是非常的遥远。马礼逊在1807年1月底由伦敦传道会差派从英国的港口出发，不料出师不利啊，一出海就遇上很大的暴风雨，耽误了行程，结果花了2个多月才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1个月以后再从纽约出发，渡过太平洋来到中国，这又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总计马礼逊第一次来华的航行一共历时7个多月，在1807年的9月7号到达广州。在途中遇到暴风雨的时候，马礼逊曾经大声地朗诵诗篇第107篇来安慰自己以及同船的人。我们翻到诗篇第107篇，我想从第23节到31节会是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一段，我们来一起来看诗篇107篇23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念出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段圣经不但帮助了马礼逊，也帮助了后来许许多多漂洋过海到中国来的外国宣教士。马礼逊的航行除了大自然的威胁以外，船上的生活也令人担心。 19世纪的时候，从事远洋航行的水手一般而言脾气比较暴躁，所以在航行的途中容易发生喋血的事件。1826年马里逊第二次来华航行的途中，就遇上了水手图谋叛变，准备劫夺船只。马里逊还代表了船长去与水手们谈判，才化解了一场危机。我们再看当时封闭的中国，其实在马里逊来华前很久，中国已经关闭了外国人来华经商与传教的门禁。17世纪初年，有一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他有心到中国传教，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临死前他在澳门对着中国呼喊：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才为我主开启呢？200年之后，当马里逊再度来中国叩门之际，中国这块巨大的石头似乎比200年前更加的坚硬与封闭了，不但不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自由居住，就连外国人学中文都被认为是图谋不轨的坏事，而受到严格的禁止。如果有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也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马里逊之后很多年，有一个来华的美国宣教士叫魏三卫，当他学中文的时候，这种禁令仍然存在，来教他中文的老师非常担心被人发现，还用了许多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身份。我们看魏三卫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他学中文的有趣的事情，他说：我得一文学造诣甚深的先生，他特别谨慎从事，以防他人告密。他每次来授课时，必系一外国妇女的鞋子与具，也就是带一个外国妇女的鞋子来上课，置之岸上，如有陌生人或所谓的人进来，便佯装为照翻鞋的工匠以之掩饰。一连好几个月他继续这样做。从这段记载我们看到，在马里逊以后很久的时间，外国人要学中文，中国人要教外国人中文，仍旧是非常谨慎小心，唯恐被发现以致遭到处罚的事情。是这样一个不让人学自己语言的一个国家，当然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那么马里逊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封闭的中国呢？当他在美国等候船只，船公司里就有一个职员曾经问他说：马里逊先生，你认为你就能够改变中华帝国那些崇拜偶像的陋俗吗？马里逊很严肃地回答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所以非要有信心才能够在中国开始宣教的工作。马里逊来到中国的处境，最初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用四面楚歌这四个字来形容。无论他是在广州或是在澳门，都没有办法享受到平静安全的生活。对于中国官府而言，他是一个不受欢迎、不受信任的夷人。 对于在华的外国商人而言，马里逊可能是一个会带来麻烦的传教士，而对于已经在澳门立足的天主教会而言，马里逊的出现是一个会破坏天主教垄断传教局面的一个竞争者。因此这样的充满敌意的环境令他饱受惊吓。除了人以外，甚至连华南的气候，包括潮湿，还有那些白蚁，也都是马里逊的敌人。因为马里逊他买了很多中文的书籍，或者他叫人刻很多的书籍，用木板来雕刻，没想到这些雕刻的木板存放在家里面仓库里面，时间久了常常就被白蚁所吃掉，完全都不能用。所以好几次马里逊发现他辛辛苦苦买来的书籍或者雕刻的版本都被白蚁吃光了，吃坏了，非常的难过。那么刚才提到马里逊他为了这样的环境而饱受惊吓，所以当然他常常为这样的环境而祷告。多年以后啊，他写给他儿女的信里面啊，回顾了这一段啊，活像惊弓之鸟的日子啊，他这样写：当我初抵中国的时候，朝不保午，午不保夕，因此我每天都要祈祷三次，而每次只为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来求主保护。我们看到这样真是一个危险的环境，我们常说朝不保夕，早上不保晚上，可是对马里逊来说，早上连中午都不能保，所以叫朝不保午，午不保夕啊。我们常常求主保守我们一天的时间，或者一周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但是对马里逊来说，他只求主保守眼前几个小时的时间。马里逊除了危险以外也是非常孤独的，虽然他在来华两年之后就与一位英国的女子结婚，但是因为法令的限制没有办法夫妻一起同住在广州，而要把妻子留在澳门。那一年中夫妻相聚的日子恐怕半年都不到，而且后来马里逊夫人因为健康不佳带着子女回到英国去休养，这一别就是五六年。至于伦敦传教会所派来的第二个宣教士，也就是马里逊第一个同工，叫米莲牧师，米莲夫妇，他们在1813年来到澳门，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居留的身份，被迫呢只得离开澳门到南洋去发展，最后选择了马六甲为基地，向当地的华人来传福音。以后米莲夫人、马里逊夫人、米莲牧师他们三个人却不幸在四年中相继的去世，这带给马里逊非常重大的打击。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九年前的昨日，我俩夫妇欢迎米莲夫妇到达澳门，如今呢我们四人之中的三人一一作古，而且皆在40岁以下，只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人独存。然而主的旨意是美好的， 在另外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马里逊写道，继我来华于兹15年矣，期间一半的岁月是独自工作的，我希望那一双慈母健背而父亲远离的小儿女在英国皆得安康，如果你们得见他们，请善待之，为我爱妻之故，为我之故，父为主之故，因为玛丽是为主而死的，我希望将来也死在岗位之上。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来，马里逊虽然是在孤独中工作，但是他仍然有非常坚定的心志，要完成上帝呼召他来中国宣教的工作。后来马里逊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也就是公司的职员，因而取得了在中国合法居留的身份。东印度公司是当时英国对华贸易最大的公司，马里逊为了取得合法在华居留的身份，就在来华2年后，因为他的中文非常好，是公司所需要的人才，所以他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翻译人员。当时中国跟英国的外交交涉还在一个不上轨道尝试摸索的时期，所以翻译员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工作也非常的艰难。马里逊向伦敦传道会，也就是他的差会，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明了他接受这个聘约的理由。第一，可以安全的居留。第二，有助于他学习中文。第三，所得到的薪水也可以减轻差会的经济负担。第四，可以消除东印度公司过去对宣教士的敌视。当然接受这样的工作对他的宣教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会花去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马里逊也常常在这样的矛盾两难之中，但是为了能够得到上面所说的那几个好处，所以他还是在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员，一直到这个公司结束，也就是1834年。所以他在这个公司任职时间很久，也越来越受到公司的重视，而公司因为肯定他的服务，后来对于他的宣教工作也给予很多的支持啊，包括在经济上给他很多的支持。当代教会在谈到普世宣教的时候，常提到有一个宣教策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成为代职的宣教士，用这种身份进到世界上一些仍然有很多限制的地方去传福音。想不到200年前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马里逊牧师，他早就已经采取了这样代职宣教的策略，而且得到很大的成功，这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马里逊从1807年来到中国辛苦的工作，一直到1834年在广州去世病逝，前前后后在中国侍奉有27年之久，这中间只有一次回国 去述职。他长期冒着生命的危险，忍受极大的孤独与艰苦，终于奠定了基督教在华宣教的基础。有一本马里逊的英文传记，他的英文书名是 A Master Builder。 Master Builder 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是把它翻作聪明的工头，聪明的工头，它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是保罗自称，使徒保罗自称，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这边保罗自称是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么有人为马里逊写传记，也称他为聪明的工头。我们来看看这位宣教上聪明的工头啊，他所完成的事工实在很多，很重要，也难以尽数。在马里逊的墓碑上提出了三件事工，我们就把这三件事工特别提出来看一看。在他墓碑上提到，第一，他编印了英华字典，这个对于外国人学习中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书。我们都知道中文是非常难以学习的一种语文，特别在19世纪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参考书，没有很好的工具书啊，外国人要学中文觉得非常的困难。马里逊的同工米连牧师，他有一次就有点开玩笑似的说，很幽默的说，一个人要把中文学好，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他要有铜打的身体，铁打的肺，橡木的头，钢丝的手，他要有老鹰的眼睛，使徒的心，更重要，他还要有马土沙拉的长寿。虽然这个形容的有一点夸张，但是也可以反映出许多外国人在学习中文时候心里面的一种恐惧和一种感受。所以马里逊的这本英华字典一共有六册，收集了大约40000个中文字，然后一共有这六大册加起来有将近4600页，所以不是一本小书，而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字典。那么这个对后来外国人，特别是来华的传教士，让他们要学习中文时候有非常好的工具书，这就是打下了学中文的基础。墓碑上提到马里逊第二个重要的事工，就是创设了英华书院。英华书院是马里逊创设，在马六甲创设的。那么因为当时中国本土包括广州澳门都不方便让外国人居住停留，所以马里逊就想到离开中国的土地，在东南亚的地方选择一个宣教的基地。结果他和米连牧师就决定以马六甲作为这样一个基地，所以就派米连到马六甲去负责那边的宣教工作。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设立一所英华书院，招收中外的学生，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啊。这个学校里面是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才，培养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才， 中国人学英文，英国人学中文啊，彼此学习，彼此了解。这个学校里面后来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不少啊，在外交上或者在宣教上啊，都成为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学校当初设立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也是由马里逊他从东印度公司的薪水里面所奉献的。他个人在这个书院里出了很多的力量，当然米莲担任院长也是非常的尽责，也非常的栽培了很多很好的学生。第三个提到的就是马里逊翻译了中文圣经，把圣经完全的翻成中文。这个工作也是伦敦传道会最初差派他到中国来最优先要做的工作。在同工米莲的协助下，马里逊终于把圣经翻成了中文。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为了这个成就，颁发博士学位给马里逊和米莲，所以后来我们也称马里逊为博士，称米莲为博士，就是因为他们翻译圣经这样的贡献。当然马里逊翻译的圣经后来很快就被其他的翻译本所取代了，不过总是在翻译圣经上立下了很好的基础。马里逊在1834年的8月1号在广州病逝，得年只有52岁啊，他被人埋葬在澳门的外国墓园里面，外国人墓园里面。到了1934年，也就是马里逊去世100周年的时候，有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的一些教会领袖，他们到了墓园去追思马里逊，同时也在马里逊的墓旁树立了一个很大的纪念碑，上面刻了一段中文，大意是说马里逊博士在来华布道以前曾经研习天文、医药和华文，在1807年经由美洲，经过222天的航程抵达广州，借经商的名义秘密宣教，虽然在满清政府的严厉禁止而且天主教严密的监视下毫不畏缩，在澳门设立了印刷所，将翻译的圣经、诗歌、祷文、见证集等陆续发行，又与马六甲创设英华书院以培育人才。因主的带领，在当时黑暗专制的时代为主冒险勇往向前。然而马里逊在身体软弱又要适应环境险恶的情况下，除了长子随侍在旁，家人都远在他乡，发出200封的家书仅回收到2封。虽然处在不如意的环境，但他努力不懈，奠定了教会的基础，而功绩宏伟。1834年8月1日病重弥留时，信徒们在床榻旁哀哭，马里逊博士仍安慰他们说百年以后会结实万倍。这段中文碑文的大意是这样，我们看到马里逊最后凭着信心，他看到百年以后他会结实万倍。其实何止万倍啊，今天中国的信徒已经非常非常超过万倍，非常非常的多。再过5年，也就是2007年就要到了。2007年是马里逊 去世来华，马里逊来华的200周年。我们怎么样来纪念这位中国宣教的第一棒的宣教师呢？也许我们应该多多来了解一下他的一生。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本新的马里逊的传记，中文传记出版。说来很惭愧啊，我们现在所普遍所能看到的一本马里逊的中文传记，它是由一个英国宣教士在1924年所写的，然后在1956年就翻译成中文。所以距离现在已经有很久的时间，当时翻成中文的中文也比较古典一点啊，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几年里面能够重新编写一本马里逊中文的传记，让我们在他200周年来华200周年的时候更加能够了解这样一位宣教的先锋啊，这个聪明的工头，他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也奠定了中国教会很好的基础。当然在20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今天的中国教会怎么样能够从过去别人来宣教的一个目标，成为一个向外宣教的教会，让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中国教会在21世纪可以成为一个对外普世宣教的教会，我相信这是纪念马里逊来华200周年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个表现了。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里逊牧师，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以后请继续的收听，了解其他中国教会史的人物。谢谢，再会。
彼得后书一章说道，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Amen。 我们要学习做主门徒，讨主喜悦，就应该要分外的殷勤。听过了马里逊这位宣教士的蒙召经历，更明白福音是一个去的寻找，而不是一个来的等待。亲爱的朋友，听了第一位来华宣教士的经历，下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信主经历，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同意吗？你有什么心得愿意和我们分享吗？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你。